第五章，两宋。纵观我国古代，两宋时期铸钱最多，也最为规范。每次改元后，几乎都铸造了年号钱，并形成惯例。钱币不仅是商品贸易的媒介，还是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，以及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。自宋朝之后，各朝代的年号钱可以将每个朝代重要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，讲述钱币背后的历史故事。因此，从两宋这一章开始，我将通过有代表性的钱币来串联梳理钱币背后的故事，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当时历史、认识钱币文化的新窗口。在这一章，我从南北两宋各选择了七枚钱币，通过这些钱币来讲述其背后的故事。另外，还附了北宋的私交子、官交子，以及南宋的行在会子三节有关纸币的内容，以此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认识两宋历史及其文化的新视角。一，钱币上的北宋。北宋靠政变夺取天下，为了防止部下效仿，太祖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。太宗倡导文治，并首创御书钱，形成文盛武衰的风气。当崇文的宋军遇到尚武的辽军南侵时，未战的真宗只能签城下之盟赔款了事。为了挽回面子，又铸降服元宝，并上演一出风扇闹剧。仁宗面对西夏的挑衅，虽劳师破费，却无功效。为了弥补财政亏空，铸造虚值大钱，庆历重宝，促使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。但新政因保守派反对而夭折，更加重了内忧外患，最终引发王安石变法，想用货币手段解决社会问题，却因变法措施激进，导致新旧党争。元佑更化之后，不但葬送改革，加剧党争，更撕裂了士大夫阶层。徽宗最初虽想不偏不倚调和两党矛盾，但是他以艺术家的才情治国施政，在蔡京等人的蛊惑唆使下，对内推风亨裕大，奢靡无度，对外签海上之盟，引狼入室，酿成靖康之难，最终国破家亡而身死异国。上述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都记录在淳化元宝、降服元宝、庆历重宝、熙宁通宝、元佑通宝、大观通宝、宣和通宝以及交子上，基本可以串联起一幅记录北宋近170年历史的画卷。一，淳化元宝，最早的御书钱。御书钱就是用皇帝亲笔书写的钱文铸造的钱币。皇帝日理万机，哪里有时间练书题字呢？但是宋代的皇帝却与众不同，从北宋的太宗、真宗、徽宗到南宋的高宗、孝宗都非常喜欢书写钱文，不是一位皇帝，而是有好几位，并贯穿两宋，不仅题写钱文，还吟诗作画，甚至是编印出版典籍。这一点既与之前的汉唐不同，也与后来的明清有别。宋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皇帝有书写钱文的雅号呢？实际上，这与宋太祖赵匡胤称帝以后刻意推行的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。下面 我们就通过淳化元宝这枚最早的御书钱，聊聊两宋重文轻武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。一，先来看看淳化元宝这枚最早的御书钱。如图所示，淳化元宝有真书、楷书、行书、草书三种书体，为宋太宗所书，是所谓御书钱的滥觞，也是行书、草书书体入钱文之始，由此正式创立了宋代钱中同一种钱文书写多种书体，即所谓对钱的传统。自此以后，钱币文化中对艺术的追求日益精妙，五代时期铸钱的简陋遗风便泯没无存了，钱币文化进入一个大繁荣时期。从淳化元宝开始以后，几乎每次改元都要铸行年号钱，这一做法被后世沿用，开启了中国古代年号钱的时代。宋太宗除淳化元宝之外，还铸造了至道元宝，也有真书、行书、草书三种书体，应该也是御书钱。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这两种钱币上的三种书体，每种书体都有很高的造诣，如真书写得浑厚端庄，笔力含蓄，行书线条清晰，劲挺奔放，草书则神采飞扬，奔放流畅。太宗这样做显然是刻意为之，表面上看虽然有借机向世人展示他书法才艺的一面，但更深层次的用意则是传递赵宋王朝重文轻武，倡导文治的执政理念。而这一国策的制定者并不是宋太宗本人，而是他的哥哥宋太祖赵匡胤。因此这还要从宋朝的建立说起。二，赵匡胤靠部下发动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，篡夺了后周政权而登基当上皇帝。这既不同于他之前的刘邦、李渊，又与他之后的朱元璋、努尔哈赤有别。刘邦他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，而赵匡胤却是依靠别人的力量登基的。因此当上皇帝之后，他最担心的事就是生怕哪一天别人步他的后尘，所以赵匡胤就把削弱手下将领的职权当成最重要的目标。经过缜密的考虑，赵匡胤制定了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。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，用安享晚年、过荣华富贵生活的承诺，换取拥兵的武将们放弃兵权。第二步是完善科举制度，加强文官体制，强化文官对军权的制约。第三步是实行耕数法，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、兵不识将的局面，杜绝将帅形成个人势力。宋太祖通过这三招，最终将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。重用通过科举考试提拔上来的文官，杜绝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称王、武将拥兵自重、政权费力如同儿戏的混乱局面。正如《宋史》所总结的那样，一祖革命，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，宋之上文端本乎此。朱熹也说，本朝见五代藩镇之弊，遂尽夺藩镇之权。凡事就怕走极端， 宋太祖在剥夺武将职权的同时，也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。